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些都是我们自以为是，最糟糕就是说自以为是了。他在神的面前，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自以为是正义的正义之士，自以为我站在公理这边，站在真理这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小心，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现在两党争执的派都是站在这里正义之士，当然有一个一定是错的。这里你看这些人的站在这里的，这么理直气壮告诉祭司长，告诉工会说，请你知会千夫长，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呀。通知机会长，千夫长把保罗带来，而且还没有到你们面前。注意啊，他们在路上埋伏，他们把保罗从银路里带到祭司长的，要一段路要走啊，还不能等他来到跟前就把他干掉。很奇妙，我说这里保罗真是命在旦夕啊！他头天晚上，他们这些人头天晚上不睡觉，起了这样密谋，但是很稀奇啊。十六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他怎么知道呢？圣经里保罗的外甥就出现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怎么会这么凑巧？四十个人在商量，可能不止四十个人商量，有四十人下了毒誓。怎么保罗的外甥会在里面呢？怎么听见这个消息呢？他们可能觉得公然到一个地步，不怕，我们是正义之师，就讲这个事情。保罗外甥一听不对啊，你们要杀的是我舅舅，就赶紧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你。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对不起，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的公会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可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既然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这千夫长很有头脑，刚才我们已经看见这吕西亚吕西亚难得是个好官，巡捕底下这个千夫长真的还不错，他而且有些头脑，他是办事能力很强，他一看很清楚，这个人带着少年人，这个保罗外甥不小几岁，但是圣经说的少年人就不是年纪很大，但是又大到足够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完整的告诉千夫长，所以大概我想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这里讲少年人。在圣经里面，就少年人可以到二十岁、三十岁以前都算少年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非常可爱，一定很引人喜欢。所以这千夫长看见这样的小孩子来了，把他拉着他的手，也这个话呢，就要我晓得，这个小孩子不能太大，太大的不会拉他手的，一定是大概十七八岁、十五六岁，啊，长得可能蛮乖巧的，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一边。圣经这样详细记载，叫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年龄是怎么回事啊，大概他也长得长相大概也不错。一问之下，千夫长不得了，就我说这千夫长有头脑，他怎么处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何出？往开萨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克劳迪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为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 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划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等等等等。等于奉旨，这份公文写得很好，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菲利斯一看也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讲了几次，他几句话就简单讲完了。哈哈，这个吕西亚不错的，我讲啰啰啰嗦嗦，不过我讲故事你们听得津津有味是吧？吕西亚可不是讲故事，经过几句话就把解决了。是整个事情发展，你再回去读这个史书经呢，就是这么回事啊。吕西亚也没有夸张，不过呢他总要讲讲自己的功劳，我立时把他救出来，我就下去把他救出来啊，对话在以后要论功行赏是吧。这个做官都要有这一套啊，升迁有望。这封信写得很好，这公文也很正确。好，你看这里很有意思。31节，于是兵丁照他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交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吉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啊，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利的衙门。就记住哈，西利的衙门跟巡抚两套制度，你讲啊，明天我们就会讲。这里注意到一点，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千夫长用多少兵丁去送保罗呀？200步兵，200长枪者，还有70马兵是吧？270人，
470人
对吧？470人，什么时候走的？何初？就是晚上10点钟左右，10点不到11点，10点钟做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命令很有意思的。你如果读圣经不仔细，你不晓得，真正送到该撒利亚的多少人呢？
70人，
那个400人呢？回去了。为什么这样？你想一想就明白了。当他们要把保罗从营中里面带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见呀。所以大概这个200人马兵，差不多是整个一小部分的正规军里面，他晚上出来演习可以吧？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保罗混在470人里面也不容易被人注意到。人其实这些马兵护兵哪里需要这么多人呢？他们只有40个人埋伏嘛，70个也就够了，而且他们有马啊，你长枪手有200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混得出去？因为这样就不引起注意，保罗没有被看见走了，所以他们莫知莫觉的。然后怎么样到了安提帕底就打发他们回来了，只留下马兵护送他，70个人够了，你知道。而且他说给保罗预备一个牲口，为什么？你如果跟这些步兵在一起，保罗有牲口也跑不快，对不对？你马兵70个人慢慢走慢慢走，跟步兵一起走，跟长枪手一起走，长枪手没有拿兵，没有骑马，像这种小地方你要知道很有意思，你读的话哎，对了，这样才对，他不需要那么多兵保护。而且一夜走到这个安提阿坡之后，他们绝对没有发现，根本追不上。第二天一早马兵一跑就走到马上就该撒利亚去了啊，这种小地方你读圣经，我读到就觉得非常开心。哎呀，我说这吕西亚这个头脑，那我也蛮有头脑的啊，读懂了这回事是吧。好了，把他送到该撒利亚。我特别提到安提帕蒂跟该撒利亚，这两个都是罗马名字，表示什么？跟耶路撒冷不一样，他是直接受总督或者直接受希律王管的，这两个城是直接从罗马下来的，不是经过巡抚的。所以巡抚去了以后交给菲利斯，巡抚在那里，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什么？就是属于该撒的城，是皇帝的名字，是直辖市，大概今天我们说就直辖市吧。他在直辖市他管整个区，然后希律也在那里，因为是该撒利亚嘛，所以这个是两层官府的交接的地方，又是希律又是该撒，不是，又是希律又是巡抚。好了，到了那里，你看这个菲利斯怎么处理啊？当然他先问你基利家，好，是我辖区底下的，我要管这事儿。过了5天呢，大祭司亚拿尼亚 从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铁陀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你知道为什么五天呢、啊？他们保罗走的还摸着摸脚呢，他们又是走路的，不是骑马的，所以过了几天才到。我想这些人去告诉这个祭司长，第二天告诉祭司长要去把保罗送去，趁乱把他杀死。这个计谋一不成功，说我不晓得下的毒是不吃不喝怎么办？至少四天没吃饭的，五天没吃饭是吧？啊，应该这样哈，是不是？偷偷吃饭的，那违背誓言，那他们在神面前自己要负责。所以这些人呢，拖拖拉拉的过了五天才找到该撒利亚，才搞清楚他去了哪里，然后呢就上告于这个巡抚。第二节二十四章二节，保罗被提下来，铁土罗就告诉他说：“这里你注意这个讲话，这个辨识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律师啊，律师。我女儿现在不做律师，做法官要好一点啊。”律师呢就话要两面讲啊，真的要讲的假的，假的要讲成真的，这个才是好的律师。他说：“腓力斯大人呢，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平安，大享太平，并且啊，这一国的弊病，这一国很厉害，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啊得以更正了啊，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先讲一讲好话讲完了啊，恐怕腓力斯呢这话听着好，你慢慢讲吧啊，唯恐你多说你嫌烦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底下开始控告了，注意他控告什么哈，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啊，这个是辨识口中话，如同瘟疫一般，会怎么有传染性的，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四件罪名哈，四个罪名。第一个是什么？瘟疫，传染，有传染，很强的传染性。第二个是什么？鼓动普天下众人生乱的啊，又是什么？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然后什么要污秽圣殿？污秽圣殿的意思，他们一直在乎的，而且从司提反开始就是控告他污秽圣殿。底下加了几个罪名，他是。这个如同瘟疫一样会影响人，叫普天下有众人生乱的。为什么特别提普天下众人生乱呢？因为他是告在官府的面前，你宗教自由也好，没有自由也好，你千万不能够影响社会治安，一影响社会治安，哎，他就有理由抓你了。这个是老戏法啊，今天懂得这戏法的人很多啊。你说不是直接用宗教迫害的名字，是你扰乱社会治安就行了，可以把你逮起来。所以他说保罗说是不是保罗是个教党里的一个头目，换句话是已经给他设上标签啊，这是拿撒勒党的人。为什么拿撒勒党？耶稣是拿撒勒人，对不对？就是指的耶稣。好，他说呢，我们把他捉住了。注意这里话真有意思啊，我们把他捉住了。但是有些版本说，不料这个千部长吕西亚甚至蛮横，把他从我们手里抢去了。你看读的话真是幽默呀，真是有意思。他们控告在巡抚面前说：“你的人把他抢去了，我们并没有杀他，我们抓他是有道理的，你不必把他抢去。”啊，说是这个巡抚，这个千部长吕西亚甚至蛮横啊，你读小字。好了，这节不去管他，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一些事，我们所告都是实情。他们就这样控告嘛，当然都是真实的，是吧？众犹太人随时告诉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很多见证人都来了，啊，这是他们找的见证人。然后呢，巡抚点头叫保罗答话了，啊，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啊，保罗一句话，我知道，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政绩啊，在这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第一个他说什么？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到今天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记得哈，他们几天来找他的，五天扣掉五天又一个礼拜，我只有七天的时间，我在耶路撒冷生怎么乱的，我去耶路撒冷怎么七天就能造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就完全否认啊这个造事的事情啊。他们并没有看见，注意这里话，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没有看见我耸动众人，他们不说吗？他鼓动众犹太人，全天下犹太人生乱的， 不过是他们没有看见的。不管我做了，他们不是当事人，不是原告，他们没有看见，不是目击者，他们没有资格告我。那他讲什么？在店里，在会堂里，在城里，这三个地方没有看见我和人辩论。保罗岂不这样辩论？保罗当然跟人辩论，真理事情是辩论的。他在外邦城里面，在以弗所什么地方常常辩论，可是恰恰好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辩论，他根本没有讲这个话，没有讲话。的确也是，你查那个整个读下来，他没有说什么话，不过是被抓起来了。底下讲为什么被抓了啊？你看这里哈，其实他如果答辩这里，他们攻击他什么？你耸动众人，犹太人生乱嘛。保罗已经回答了，不必再说多说的。好了，你看没这事可以解决了，是吧？不，最有趣的保罗这里，自打不打自招，他说什么？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那这个菲利斯根本没有问他嘛？有件事我向你承认，这是什么嘛？这个人真莫名其妙，保罗莫名其妙。那这个可以放的，偏偏不要放。他说什么？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是拿撒勒教党嘛，对不对？为什么说异端？因为他们叫我们拿撒勒教党嘛，这个名字不好嘛。塞啊，拿撒勒教党，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人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哇，这句话，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所记一切所记载的三件事情啊，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有这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又怎么样，良心又回来了。四件事情，保罗讲了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什么？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认为我们正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我是根据旧约里面我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律法，留下来的侍奉，真正的侍奉。他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例子，犹太人都知道，菲利斯也知道，而且呢，又信。注意这里讲信心啊，保罗信心是什么？我所做的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一切记载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神学根基。他在罗马书怎么讲？他说我们所信的正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你去读罗马书就知道，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五章，应该第五章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他说我是熟读律法熟读先知的书，我相信今天我的侍奉才是对的。因为保罗在这里因为遇见耶稣基督，所以知道那些外面的侍奉，法利赛人侍奉都是在外面遭殃，没有真的碰见事情，唯有在灵里面他是按着祖宗所流传的，在灵里面侍奉神，用灵和真实在敬拜神。他所侍奉的是灵里面的问题，而且他所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侍奉，用灵来侍奉。他讲到我的侍奉，保罗懂得法利赛人怎么侍奉，就是从 Torah 开始啊，从 Mishnah 开始，从这个一切所有的文字里面，祖宗这么多堆积下来一套套的律法，怎么洁净怎么洁净。保罗说这些都不是真的侍奉。用心灵来认识神，祖宗们他所侍奉的是心灵跟神当中的接触，真正的侍奉是心里面，是灵里面的。真正犹太人是灵里的，不是按照肉身做犹太人。弟兄姊妹，你看罗马书里所讲的一些东西啊，保罗在这里思想中间完全成熟。他虽然没有写书，他虽然没有对人传福音，他虽然没有跟人辩论，他虽然没有在讲解律法，但是他已经成型在他心里面。所以你根据这些话再去读罗马书，就发现，哎呀，保罗你读得太清楚了，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早就告诉你，我们没读就输了。读你会读出这些东西来，你会发现保罗所讲的他已经清楚知道他所侍奉的干什么事情，不是光这些书就是向他显现有，他就立刻改变了。他真正回去苦心钻研。我在讲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大家记得他在旷野里面很多年，大马色大概3年，过了14年，真正出来传道，他已经差不多36岁，差不多46岁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信主大概不到30岁，或者说30岁出头，因为他可以进到会堂里面去，大概30岁。所以经过了十几年苦心钻研，我想他真的重新圣经，重新好好读了好多遍。我鼓励就是每一年读一遍圣经，是吧？我想保罗一定还不止，他拼命的思想，拼命的研究，拼命读，读读读，越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一位，他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说，我相信我正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正按着那道 来侍奉我祖宗的神，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里讲的真千真万确，不是不信主人就不复活，是说他们犯罪就都扫到垃圾堆里，不是的，都要复活，复活接受审判。保罗讲清楚，我相信无论善恶都要复活，然后接受审判，这个可怕。如果死了就死了，就没有知觉，就灭亡了。我们有人说人死如什么烟散是吧，就没有了，不是的，还要复活。你以为你不信啊，信耶稣的人复活，我不信我就算了，死了死了没有了，你以为没有了，你有把握没有吗？有时候传福音反过来，你相信你死了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是吧，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是我死了就我不怕死，因为死了就没有了。很多人这样说的。你读读这节圣经，保罗说什么？我相信，我靠着神相信，所有死人盼望死人的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句话太厉害了，跟你没地方逃啊，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太可怕了。如果你不信耶稣太可怕了。保罗讲说我知道，我读到这些，他说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他们盼望死人复活，好，因为认为说我是按照律法我就复活，不按照律法呢那不知道，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刚才有一句说过了，保罗得救以后他的良心发生功用，良心高于律法，至少良心地补了律法不能解释的地方，不能 cover 的地方，不能遮盖的地方，不能涵盖的地方，所以良心的感觉基督徒一定要保守，高于律法，高于字句，因为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长存无愧的良心是季节讲的，这会怎么回事？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注意啊，上次我们讲他在殿里面洁净了，他不是从外邦回来，带着哥林多教会的，不，带着这个亚细亚教会，还有这个什么马其顿各地的捐款吗？他是来帮助犹太人，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遭遇饥荒，我带着捐项，带着周济的款项来帮助我本国的弟兄们，而且呢贡献的物也摆上。他说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不是说吧，保罗跟几个弟兄们他们所拿西尔那些剪的头发烧了，把头发烧了，已经预备还俗了，离圣归俗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他们看见好几个亚细亚人跟着保罗来，所以他们看见亚细亚人，换成了亚细亚人跟罗马人打扮啊，跟犹太人打扮不大一样啊。我想到什么？亚细亚人大概剃光头，大概是不晓得怎么样。但有时候你读圣经要有点想象力啊，他讲这个事情有没有光头我也不晓得啊。这几个是犹太人，不是亚细亚人，可能是光头的。为什么？拿西亚人剃的头发呀，对不对？亚细亚人是光头，拿西亚人也是光头，他们搞清楚了。我这样读经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对不对哈，这你没想，可是我想象都很可能啊。保罗说那几个不是外邦人的，不是什么什么特洛菲蒙，不是那些人的，是犹太人，不过头剃光了，因为他还愿呢，把头发剃掉了啊。你读圣经觉得真有趣啊，保罗并没有说他们是外邦人，不是外邦人，就说是亚细来的犹太人，可能是还愿的人呢。好了，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不可以随便抓人的呀。结果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面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注意啊，保罗又讲这个事情了，保罗抓住机会就讲，他不想自己逃跑，不想自己获释放，他偏偏要盯着讲这个事情。讲什么？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缘故啊，是死人复活的道理啊。又讲到死人复活，你看保罗真有趣啊，这个人真 上海的耿德斯啊，这个人的这个人真是呆呀，这是固执啊，偏偏要讲事情，又讲这话死人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虽然没有做宣教士是吧？他没有跑到以弗所去，没有到格林多去，没有跟人传讲福音，他什么地方都是传福音，就在公堂上面被审问出来在讲福音。我今日被审问，就是一句话，也不过就是一句话。我今日受审问，是因为死人复活，是为受死人复活这个道理。底下说，菲利斯的本是详细晓得之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为什么吕西亚？吕西亚是见证人，当时他执行的人啊。他们不是吕西亚把抢去的吗？他说我要问问吕西亚，其实不问也差不多知道了。吕西亚其实无关重要。可是对你一看出菲利斯的这个做官的情形，他拖一拖，他不立刻做决定，他不立刻做决定，等候这个见证人吕西亚下来。不过呢，他说我要，他说什么？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这个菲利斯还可以做官，做到这样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经验，这个路加记载的事情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人很会做官。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这个信基，讲论这个信基督耶稣的道啊。保罗讲论公义啊，这个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不讲吗？无论死人啊，无论死人将来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吗？他又讲这些事情。菲利斯甚觉恐惧，要不要恐惧啊？他没有想到永生永死，他没有想到复活的事情。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这边再叫你来。”他说：“现在不谈。”他老是这样拖拖拉拉，他老是这样拖拖拉拉。对菲利斯这样拖拖拉拉，好多人信主也这样拖拖拉拉呀，早就该信了呀，还不信，我替你着急呢。等等，再有空再说吧。好些人一等有空，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好多人这样，好多自己最亲近的人，等到来不及，到已经死了，没有最后的机会。你不知道，因为他一下昏迷了，来不及了。他等我得病再叫你来吧。你以为这是他真正的原因吗？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他来，还没事叫他来，就好像找他下棋喝茶一样。其实干什么？希望他给他钱。这个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天下的官没有不贪的，都是贪的。注意这里27节，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便就留保罗在监里，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拖拖拉拉，到处要讨好。你看他很会做官的，为了要做官，不顾正义，不顾公正，不顾道理，不顾法律，这样子他也没错啊。这就是菲利斯。但当然，大家知道这两章圣经讲的主要的条件、主要的内容是讲保罗，还不只是保罗。我上次说过。使徒行传最后三分之一都是那句话，因为保罗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你看，从十八章开始一路，不，十九章开始一路都讲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去罗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曲折的。我们看见神的带领是非常曲折的。在这里23章11节，我们看清楚保罗，神对保罗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整个。十字星在后面的记录都是为这个，而且呢，这里详细记录了保罗受审的过程，这样才显明神怎么把保罗带去罗马。保罗在受审的时候不忘记福音，他说：“我是按照祖宗的律法在侍奉，合乎律法和先知的话，而且我盼望死人复活，靠着耶稣基督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为的是审判，我自己有的，他们也有的盼望，我也有的盼望，所以我凭着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因为什么？这是保罗的见证，也是我们看见一个宣教的人，一个传福音人， 到处传福音，不管场合，不管时间，不管地点，不管对象，有机会就传。这个是真的传教士。好，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又是讲到这次，还好没有比上次更长。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心中欢喜快乐，读了圣经我们就开心了，因为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活生生的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对保罗、对吕西亚、对菲利斯、对这些犹太人、对于祭司长这些文士们、这些辨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好像他们今天在我们面前一样，对吧？其实你要叫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而且里面所讲的话对我们有益，我们不要再拖延，因为告诉我们说，菲利斯告诉我们，等我得便再叫你了，说这就耽误他的救恩。我相信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现在就接受耶稣，现在就认识你是那位真神，也是值得保罗为他舍命的那位救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对，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啊，如果还没有祷告的话，还没有接受主，我带你们祷告啊，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啊，从圣经里面我就相信了你的话，我像保罗一样，从不认识到认识你，他的良心被洁净。所以说，当我相信你的救赎的时候，求你使我的良心恢复正常的功用，常常引导我，叫我做对的事情。虽然我没有能力，你还用宝血洁净我，我正如你现在一样，主，你的血洁净我，叫我坦然无惧地面对你，可以来亲近你。主，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求你住在我的心里，做圣灵做他要做的工作，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我这样仰望你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